仲企借空中巴士提供美军中东基地卫星影像。76000亿变死钱，2026年最大危机，几亿人信心崩溃。大家好，今日是4月18号，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是黄蓉。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星期三15号致电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就法国空中巴士防务同航天公司可能在史诗狂怒行动开始前几日，向中国公司科商科技 Mysar Vision 提供美国的军事资产卫星图像一事表达担心。穆里纳说，中共利用商业卫星图像瞄准美军，同时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的潜在威胁，逼到埋身。据美国之音报道，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在信里面指出，这种不受限制的供应图像令美军面临更高的风险，已经跨越一个危险门槛。他说，在作战前线阵地，在这些资产正在参与战斗行动的过程，几乎实时发表精确的带有注释的图像，同时标明特定高价值军事资产的确实类型、数量和位置，这无疑是向敌军提供目标数据。觅商科技在2021年成立，是一间专注于卫星遥测大数据应用和地理空间情报分析最先进的尖端科技企业，总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前夕和期间，觅商科技一直都有发表多个美军基地的详细卫星图像和标注数据。根据穆里纳的信件，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向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之前的24小时，觅商科技公布了美军位于沙地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高解像图像，同时按类型和位置识别了具体的美军飞机，其中包括7架 E-3G 哨兵空中预警机和10架 KC-135 加油机。这些图像在社交媒体被公开发表，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包括伊朗和他的代理人。3月27号，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受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配合攻击，至少12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多架高价值美军飞机，包括至少5架 KC-135 同温层加油机和1架美国空军 E-3G 哨兵空中预警机被摧毁。穆里纳在信入面说，根据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邀请的专家进行独立技术分析，他们认为法国空中巴士防务和航天公司最有可能和觅商科技共享包括美国军事资产的卫星图像。他说，这些事实勾勒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局面。一间卫星来源不明的中国公司发表了美国在特定基地军事资产的精确标注图像，这些图像识别出随后在伊朗的一次精准攻击中被摧毁的确实飞机型号。穆里纳表示，他希望克格塞斯可以保证空中巴士航天和防务系统公司已经停止提供这种可能进一步危及参与史诗狂怒行动的美国驻中东部队和资产的卫星图像。他说，空中巴士公司和美国战争部签署了有效合同，应该仿效其他类似公司的做法。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包括 Planet Labs 在内的多间领先的太空图像公司已经公开确认，他们正在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自愿停止向该地区提供图像。他指出，中共利用商业卫星图像瞄准美军，同时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的潜在威胁，逼到埋身，确保空中巴士航天公司自愿限制向中国公司机构提供可能危及我国军队安全的图像至关重要。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之前就曾经调查过法国空中巴士公司和中共的关系。 去年12月，穆里納亦都曾經致信克格塞斯，對空中巴士在推動中共軍民融合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擔心。隨著高血糖、高血壓這些慢性病成為全球健康挑戰，好多人開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灣的陳先生透過使用三高代謝寶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個月後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個月就降到了 6， 現在已經回復到正常範圍了。血壓方面我都是一樣，吃了三高代謝寶之後血壓都有下降的，我現在就把藥都減了一半了，我都沒有跟醫生說的，不過我測量了好幾次都是回復到正常範圍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謝寶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咁亦都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屋企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本产品系膳食补充剂，唔系药物，建议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营养师，实际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根据2026年4月最新的数据，中国银行的存款又创了新高，咁听起上来很矛盾。如果大家手上都有钱，为什么房地产、股市和消费市场还是水静河飞？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存款是用来买安心的。民众现在的心理就好像预见到冬天要来，搏命搬粮食入冻月，边个都唔敢喺呢一个时候大鱼大肉，咁点解大家都唔敢使钱？4月13号，央行发表咗一组最新嘅金融数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咗超过13万亿，其中单系老百姓自己嘅个人存款就占咗7亿6千万。大家可能对呢一个数字冇概念，简单嚟讲，咁相当于全中国人都疯狂将钱塞入银行保险箱入面，平均每日塞入去嘅钱接近1000亿。咁听起上嚟好似大家变得富有，不过你再睇下另一边，贷款嘅人消失咗，尤其系楼宇按揭发放量缩水到几年嚟嘅最低位，咁讲明咗一个极其反常嘅现象，银行里面钱满为患，不过在社会上高就没使钱。这种现象在经济学就叫做流动性陷阱，不过在老百姓眼里面那叫做将钱锁死。为什么大陆老百姓有钱不敢使？用早餐做个比喻，如果你知道听日上昼的太阳照常升起，你的工作稳如泰山，你可能朝早会去喝个丰富的早茶，叹下一盅两件，吃下蝦餃腸粉咁。不過如果你感覺到聽日可能會有饑荒，甚至你屋企嘅屋頂隨時可能冧落嚟，而家屋企嘅儲糧只能夠維持幾日，你朝早仲敢咁樣食？你可能只係敢食一啖凍饅頭，剩低嘅糧食你要攬到實一實，連瞓覺都唔敢鬆手。2026年这个76000亿的新增存款，就是老百姓揽到实一实的应急量。大家存钱不是因为存款利息高，事实上现在的存款利率已经低到令人心痛的地步，甚至追不上物价上升的速度。大家存钱是因为见不到明日，存钱是为了保命，是为了应付随时可能来到的裁员，为了填补楼价下跌之后的财富窟窿，为了应付未来可能持续上升的医药费。这个时候的钱就变成了死钱，是一张张防御性的盾牌， 这种防御性储蓄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集体的社会恐慌。大家对这艘经济大船的导航系统失去了信任，对未来的稳定性失去了预期。当民众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时候，存钱就变成每个人对抗时代风险的唯一武器。所以当见到第一季度这个惊人的存款数字的时候，不应该庆祝财富增加，而是应该反思究竟是什么的含义令14亿人口集体进入冬眠模式，究竟是什么的恐惧令这76000亿变成锁在保险箱里面边个都叫不醒的死钱。好简单的一句，就是这一次大家的信心翻不到来。讲穿了，经济本质就是信任，老百姓敢使钱敢投资是因为相信规矩是不变的，相信万一出了事后面有个靠山。不过2026年的今日，大家越来越深刻感受的是政府在最关键的几个地方缺席了。这种缺失直接导致社会契约的崩溃。首先随意性摧毁了安全感。我们回想一下，这几年大陆对由辅导补习行业的一纸公文全部消失，到对互联网大厂的强力整顿，再到房地产的三道红线。这些政策推出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过有没有考虑过那千万个失业的家庭？有没有考虑过那些投入全副身家的投资者？当政策变得好像六月的天气一样话变就变，民众就学精了。大家发现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这个时候谁还敢长期投资？谁还敢贷款做生意？大家都缩手了。2026年这个激增的存款其实就是大陆老百姓对政策不明朗投下的不信任票。其次就是应该管的没管好。面子工程和救命钱的错位是最令老百姓心寒的地方。政府这么多年来将大笔大笔的钱投入基建。没错，高铁好快，大桥好壮观。不过这些东西在老百姓有病、失业、变老的时候可以当饭食吗？那就好像是一个家长在外面表现得很风光，日日被邻居看自己刚刚装修的大门面，买的是最贵的豪华房车。不过回到家里入面的厨房漏水不维修，仔女上学的学费要到处借，家老人家有病，家长就摊开双手说没钱，你们自己想办法。当民众看透了这一层底色，大家就会进入一种防御性生存模式。既然政府在养老、医疗和教育这些关键环节缺席，那老百姓就唯有靠自己。以76000亿存款哪算是多余钱？这些是大家留给自己的救命钱。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在应该负责的时候玩失踪。日本当年泡沫破裂，政府虽然亦都犯错，不过他们就守住一条底线，不被老百姓绝望。日本政府承担了巨大的债务去补贴医疗，去加固社会安全网，所以日本社会即使失落但是依然稳定。而大陆现在呢？楼价跌了，置业者自己孭；失业了，年轻人自己去开滴滴送外卖；老了，仔女自己想办法。政府在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重新分配财富的时候表现得好像个局外人。这种责任的缺失是信心的致命伤。当民众觉得自己在风险的汪洋大海入面被抛弃那阵，手上那本存折就成为他们唯一的救生圈。所以2026年的存款激增其实是老百姓对政府职能缺失的一场集体无声告白。既然你保不住我，那我就唯有自己保自己。好多人在分析这两年的中国经济那阵， 好喜欢拿1990年代的日本来做对照。确实现在见到的楼价下跌，存款激增，年轻人躺平，当年日本都经历过。不过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大陆现在面临的缺失令这场危机比日本当年要痛得多。日本当年房地产泡沫破裂那时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那阵时候的日本老百姓家底丰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极高，那就好像是一个身壮力健的富翁。虽然投资失败蚀了大钱，但是家里的米缸还是满的，身体底子还有。而大陆现在呢，就是所谓的未富先老，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未达到发达水平，不过人口老化的速度就比边个都快。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讲，物业占了财富的 70% 以上，当这个资产缩水，而社会保险和医疗又追不上的时候，这种冲击是毁灭性的。我们再将日本政府的社会安全网和大陆的自生自灭来比较，日本的失落30年最值得思考的不是它的经济停滞，而是日本冒出大乱子。因为日本政府即使在经济停滞那时，在加强社会安全网方面依然很慷慨。即使当年经济再差，日本政府宁愿自己孭巨额债务，也都要保证全民医保的品质，保证养老金的发放，保证教育的公平。反观大陆在2026年的今日，我们见到的是地方政府因为债务沉重，反而开始在民生福利打主意，缩减开支。医保报销额正在减少，基层公务员正在减薪，公共服务的质量正在下降。那就好像两个人都在淋雨，日本政府虽然没办法将雨停止，不过他就向每个国民派发一把实净的遮，令大家虽然行得慢，但是不至于淋病。而大陆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不单止没派遮，还收走原本遮在大家头上的那块布，告诉大家知要自主择业，风险自担。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知，信心一旦崩溃，修复起来是以10年为单位的。日本民众在泡沫破裂之后，整整一代人不再斗股票，不再买楼，只是信赖存款。而中国现在的麻烦在于，不单止经历着资产的缩水，还经历着社会预期的剧烈转向。当民众发现政府在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玩失踪，这种缺乏安全感会转化为一种长期的心理创伤。2026年这些激增的76000亿存款，其实就是这种创伤的表现。百姓看清楚，在中国没什么是大而不倒的，也都没什么财富是真正安全的，除了揸在自己手的现金，咁令这场信心的修复变得遥遥无期。讲了这么多，我们最后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场信心的危机到底能不能够救回？好多人等着政府出招，等着减息，等着放水，等着再搞一次大规模的刺激。不过我告诉你知，如果病根不是钱，你给再多的钱也都医不好这个病。2026年这些惊人的存款数字告诉我们知，信心从来不是发文件喊回来的，它是靠公平的环境和扎实的保障培育出来的。首先，信心是社会契约的折射。当民众敢使钱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会更好。而当民众搏命存钱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看透了未来要靠自己。只要政府在养老、医疗和教育这三座大山面前不肯真正承担责任，只要地方财政依然优先考虑那些冷冰冰的工程和新增生产力，不是热辣辣的民生， 咁老百姓手上嘅呢76,000亿就唔可能流向市场，咁唔系大家自私，而系大家用脚投票。其次，信心需要规则嘅确定性。信心最怕嘅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果法律唔能够真正保护私人财产，如果政策可以随意斩一个行业嘅生路，咁样企业家就唔敢投资，中产阶级就唔敢消费。喺2026年嘅今日，需要嘅唔系更多嘅口号，而系实实在在嘅法治同诚信。政府需要重新赢翻民众嘅信心，咁比挽救楼价要难100倍。不过咁先至系唯一嘅出路。实际上，睇住银行嗰度不断跳动嘅存款数字，我哋唔应该感到自豪，而系应该感到悲哀。因为嗰每一个数字背后，可能都隐藏住一个小王，喺度计紧点样缩减早餐嘅开支。可能都隐藏住一对老夫妇，正在担心保险卡里面嘅余额能唔能够应付下一次感冒。佢哋存嘅唔系钱，系对未来嘅不明朗恐惧。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